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2024年，澳大利亚政府计划推出一项新法案，拟禁止16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总理安东尼·阿尔巴尼斯于11月8日宣布了这一决定。对此，有人表示支持，也有人对这项法案的可行性表示担忧。我采访到了墨尔本大学媒体与传播学讲师王阳博士，他认为这项法案在执行上颇有难度。
可能可以归咎为可能两个，一个就是说肯定是大选临近，那既然反对党的那个施压就明显政府的一个去调整或者是做了某一个决定那明显是想争取一些在这方面就是自己争取一个主动权，这是比较明确的。但是另外一个当然是也是一直以来这几年一直比较关注的问题，那就是这个网络的安全和网络暴力啊。那我们是看见当然很多人群都受害，但是小朋友这个人群呢是也是一个比较受害者比较重的一个人群吧，可以这么说。所以也算是回应了一下就是可能一些社会上的一些担忧和一些提出来的建议这个样子。
然后呢，我们有看到政府它是准备把执行这项策略的任务是交给了社交平台自己。那您觉得这样会有一个好的效果吗？
老实说，我对这个非常怀疑，我不觉得会有任何效果。Facebook 已经出来，而且是非常强烈的，就是 pushback， 就是反对认为这是无效。而且基于之前的，我们什么都不说，就基于之前政府对这些平台的管制和治理，就可以看得出，其实澳洲政府其实全世界政府可能都是，但是澳洲政府起码就是他在这方面可以说得上是无能为力。反正我是看不出这个政府，一个地方澳洲政府，它可以对这种国际平台它有任何的就是可以说管设的权利。那我怀疑这一次会怎么样，就是说当然肯定会有很多 negotiation， 然后呢肯定也会有一定的改变，然后平台在表面上肯定会说他们如何支持如何支持，但是在实际的操作我不知道他这个是如何可以能够很有效的操作。因为有很多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你平台如何首先去验证一个用户的真实年龄，那唯一可以可能做得到就是好像中国大陆那样所有人都要实名验证，那首先有没有这个机制，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是谁来管理这些信息，因为他们都是国际平台，他们不是澳洲的，比如说 Optus、Telstra 这种本地公司，那澳洲的法律能不能确保就是所有尤其小朋友的信息能不能保护好他们的信息，我很非常怀疑甚至有点担忧，如果这是我们真的需要这么做。然后第三个问题就是，那其实这样是不是一个更好的社会，当所有人上个网都一定要实名验证，那其实就他是不是更加反而加强了政府又或者是这些大企业对普通民众的一种监控，就 surveillance 这个问题。那这有一系列的政治和一系列的那些就是道德问题都存在。那我昨晚其实还看了一下，我好像看不到政府现在有任何具体的措施和建议，就是临时还只是一个宣布，所以我会继续往这几个方面继续观察一下。那希望提出来的一些法案不会触及到我刚才说的几个问题，但是我个人觉得就是肯定没办法避免。
然后其实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想说您刚才有说就是澳洲政府它可能并没有特别具体的措施现在来说如何执行这个策略，所以的话他把这个执行的权利交给了社交平台自己，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就是澳洲政府对此无从下手而采用的一种类似踢皮球的策略吗？
可以这么理解，简单来说可以这么理解，就是其实回到一开始的问题，就是动机可能更多是大选临近了，你去看他整个宣布的 timing 也好各方面也好，其实这是肯定大选，我觉得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但是另外一个因素，即使没有大选，我相信政府也一定会有其他的一些方案，因为确实就是可以说这个问题 online safety 这个问题是确实存在的，尤其小朋友是可能是最 vulnerable 的最弱势群体的之一，在这个社会上肯定是需要做点问题。但是也是正像你说的，就好像我觉得好像没有一个非常有效或者 起码政府自己不觉得有什么可以实际操作下来的有效的一个方案进行一种治理管制，又或者是和这些平台一起合作，来到达到一个对保护弱势群体、保护小朋友、保护这个社会在网络时代的一个安全隐私和就是个人的那些 free of abuse 这种暴力的这一个方案，就说了很久，但是具体怎么做我看不出政府有任何一个很明确而且有效的一个方案在那里。
然后您刚才有提到，就是像 Facebook 这种社交平台就已经有了很强烈的 pushback， 在您看来，您会觉得这些社交平台如果这项政策真的实行的话，他们会采用怎么样的一个策略呢？
其实研究在这方面其实有很多，他们一般都是有几个套路，但是当然我也要首先说出有一个平台它可能这次会有点不一样，那就是 X。 我相信 Elon Musk 肯定直接就把这个否决掉，绝对不会参与，因为他肯定会说这是 free speech， 这是就是 you know 他所谓的那种自由理想自由主义的那种。我怀疑那个 X 会是比较另类，就是以一种不合作不参与的方式，然后就有点可能就是挑衅甚至。但其他的平台呢，那其实根据以往的研究和观察都，其实他们几个方式就是我其实刚才也说到，他们其实在背后呢会肯定和政府会就是有一定的 negotiation， 那我相信到了某一个地步之后呢，他们肯定在公开场合肯定会说一说一些比较就可以说配合性的语言，尤其是这次是和小朋友 teenager underage这个话题，那和这群用户，那我相信他们肯定会是以一个就是非常关怀家庭、关怀小朋友、关怀未来的一个姿态和那种措辞来到定位啊。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问题是，那一年之后会怎么样？两年之后会怎么样？根据以往的观察，其实他们可能就是一两年之后就完全没了这件事情。但小朋友这块，我觉得他可能措辞不会那么强硬，但可能他就会慢慢慢慢的就不怎么操作，因为确实没有任何法律可以管制得了。就是从一个地方政府，他可以做对这些平台临时，就是澳洲的情况来说，我觉得澳洲政府临时对这些平台可能最强硬的就是只能把它封掉。那我相信澳洲政府绝对不会走这条路，因为走了这条路就很多其他政治和意识形态的问题，那但我就不讲那么多，但是就肯定不会往那么走。那如果你既然要它在这里存在，要让澳洲人有这个机会去 assess 的时候，我非常怀疑那个执行力。所以我觉得通过这个方式本身，其实或者通过希望从这种那么约束和管束平台这种想法、治理想法来说，我觉得是不是非常合适的。
那么就是在您看来，怎样的方法才会比较更加适合监管青少年的网络使用情况，以及更好的保护这个群体呢？
我觉得有几个层面了。第一个层面是个人，其实我个人觉得这个整个东西它有点就是无谓的，就现在本来在电脑和网络它都有一个 parental mode， 就是父母那个模式，就其实很多父母他可以比如说提早设定他们的电脑啊、电视啊和这些社交平台，就是说在某个时段或者哪些网站不可以给小朋友看。其实我觉得首先第一个问题给政府是，到底这一个功能有多少人在用，有多少人明白这个功能和很好的去运用它。其实可能第一个问题是，我们有没有提供足够的教育、足够的知识和资源给我们的父母或者是 guardian， 就是那个监护人，对对对，来到更好的去利用这些现有的技术和资源啊，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其实是，我觉得 again 网络这个安全确实很重要。那我觉得既然它现在已经是一个社会问题的时候，为什么我们不把它就是融入去一些教学教育里面？就好像我们在小学会学家政堂，会学一些自然科学，就它其实是一种常识啊，就其实它是一种社会常识。那为什么我们不如就是考虑一下，从小学中学就开始让小朋友去知道有这个问题，就是网络并不是那么安全的，或者网络会有一些隐患，我们可以怎么去保护？就其实现在澳洲是完全没人去讨论，就政府层面没人去讨论这些问题，我觉得挺诧异的。所以第三个呢，我会提出呢，和平台呢，与其去用一种比较强硬的方式来到想约束管制他们，那倒不如和他们去合作，就知道本地的法律是很难 让约束这些国际跨国平台的时候，那倒不如和他们进一步合作。那可能有几个方面，当然这些有很多可能性去合作，包括比如说给他们一点税务方面的优惠，但这些优惠呢并不是白给的，就是说比如说给他打个折，今年交税少交点，但他省下来这个税呢，比如说他应该投资去相关的科研项目啊，投资给这个社区活动，来到让他们参与进去那个推广网络安全，增加这个 digital literacy 这方面的教育，我觉得这个会更好，就不要把他们变成一个管制被管制者，而是应该让这些平台成为一个参与者，参与在整个这个教育推广和这个整个可以算是全民意识的那种提高啊，包括怎么用 parental mode 这些，或者支持他们继续在这方面研发，然后支持他们进行一个推广，我觉得在澳洲这种西方社会，这个模式会更有效。
然后我这边有最后一个问题啊，就可能现在这个时间段还不是特别的好做一些预测什么的，但我还是就准备把它抛出来，然后看看您有什么想法。如果说政府真的会实行这样的一个新的政策的话，您觉得会对16岁以下的小朋友有什么影响？
一方面可能没什么特别大影响，因为其实现在很多人说，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是 social media，
嗯，
因为他现在很对，对对对，你 YouTube 算不算 social media？ 那所以这一个，首先我们也要看质量，就是具体它有多广，到底它管多少？那这个其实会对这个影响是有直接的一个非常明显的 impact 在那里。但是我现在已经很多人说，包括很多小朋友说，就是其实要绕过去。只是一个简单的技术问题，不是特别难的问题，所以我觉得肯定会，就是之前你看韩国、大陆都实行过，就这种比较可以说是稍微比较强权强势的国家都做不到的事情，我真的很难看得到澳洲政府如何可以做得到啊，这是一个。但第二个方面，可能第一个问题就是反而不是最重要，我觉得第二个问题影响就是说。其实到现在这个舆论似乎忘记了，其实有一些小朋友他是必须，或者网络确实给他带来了很多有益的方面，就比如说有些小朋友，比如说就是中文是不是叫自闭症啊，他或者他有社交障碍啊，又或者他有那个身体上的 physical 的这个残障的问题，他不能正常的像一般的我们所说的健康的小朋友出去啊打球啊，这个是政府自己说的，与其上网不如出去踢个球，但这个我觉得他说的有点就是好像忽略了，其实很多人不是都可以这样的，而且就是很多无论从心理上mental 上还是从身体上都不允许，更不要说有一些可能住在一些就是比较就是贫困的情况下，就不是那么容易说每个人都可以参与。就是网络其实研究一直都有发现，对某一些性格、某一些社会情况、某一些身体状况的人，尤其是弱势群体，像老人和小朋友，都是有非常有效的帮助，可以增加他们的社交范围啊，对他们整个 mental well-being 都很好。但这一次似乎好像大家都忘了这帮人，这我觉得很可惜的一件事。所以我觉得 impact 反而就是会非常 uneven 不平均的影响，非常 negative 的影响了不应该被影响的人，然后呢对那些可以说健全的小朋友呢，反而就是也起不到一种有效的，或者政府设想那种有效的效果，我的猜测就是这样。